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国务院杨洁篪上星期二结束了俄罗斯访问之行，期间呢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卢舍夫举行了两国战略安全问题磋商，之后发表了中俄第十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声明。声明当中，双方宣称将共同对抗颜色革命，并且抵制干涉国家内政和外来势力试图更换政权的行为，同时反对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为何中俄两国此时如此担忧颜色革命呢？而其声明的对象又是谁？对于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国际社会将会造成何种影响？
那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评论人士何金莲女士，另一位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啊，白桦，先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啊。那我第一个想先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战略，他们提出这个反颜色革命的战略，就你的观察来讲，这个战略的针对的目标跟对象是谁？那么中俄两国在上面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合作的行为吗？
当然，针对谁？针对肯定是针对这个西方，针对美国。至于说为什么提出这个战略呢？因为现在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发展的这个越走越近，但是呢，在两国交往当中呢，许多一些领域呢，实际合作的一深入到具体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说合作的并不是很这个顺利。比方说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啊，进展的这个并不是很这个顺利。一涉及到钱的问题的话，就是跟俄罗斯打交道就比较难。比方说这个苏-35战斗机已经谈了这个两三年，至今呢还没有签订合同。颜色革命呢，这个领域呢，因为提到这个领域，对双方来讲都是没有都可以说就是没有带来什么这个损失，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呢，如果这个加强合作的话，可以进一步这个拉动这个双方的关系，走进双方的关系，另外可以这个制造一种这个声势。至于说这个采取具体什么这个措施具体什么步骤呢？杨洁篪和这个帕特鲁舍夫呢，这次谈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具体这个对外详细讲，在声明当中呢也没有这个详细写，那么还有待的这个外界呢继续观察。俄罗斯呢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众示威，那么俄罗斯他们这个安全机构啊，还有这个内务部啊，他们摸索出了一套这个专门对付这个群众示威的这个经验。比方说这个他们有的专家说这如果要是民众这个在广场上搭帐篷的话这个搭帐篷呢允许他们搭多长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呢，可能这个事态会进一步扩大。另外呢就是同媒体之间的一互动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理论。那么说这套理论会不会这个传授给中国，所以说这特别特别有待观察。另外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在颜色革命这个合作这个领域呢，牵头的是这个俄罗斯的他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这个总统办公厅和这个中共中央。那么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呢和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前这个克格勃的这个特工出身，跟普京一样，他们非常这个善于做这个可以说做这个保密工作。那么跟媒体这个来往呢也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呢同其他的一些领域呢，两国其他领域的这个合作呢，像这个能源呢、经贸啊，甚至军火交易这方面领域合作，他们这个领域的合作就是反对颜色革命这方面的合作呢，非常非常封闭，外界呢很难知道具体的合作到这个什么程度，但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我还想说的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领域，是不是互联网领域两国之间加强合作呢，也是这个反对颜色革命的这一部分，这也特别特别值得观察。因为呢在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双方签署了40多个协议，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协议呢，就是在这互联网领域加强这个合作的协议。俄罗斯是不是能更多的吸取一些 就是中国管控互联网这方面的技术还有这个经验呢，这也特别特别值得观察。但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他们分析人士认为呢，俄罗斯互联网他们这个构成啊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另外呢，俄罗斯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像中国这么多资源来管控互联网。所以说很多人呢对俄罗斯的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呢还是他们比较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他们不像认为就是说互联网未来俄罗斯的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呢有可能像这个中国这么完全管控这么一种程度。
好的，谢谢白桦的分析。那我想接着也请听一下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啊，就是刚才白桦也提到了中俄两国这一次针对颜色革命的合作，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其他领域上合作上的困难。您觉得能够真的在这个所谓的反颜色革命上，双方能够站在同一战线上，并且拉近两国关系吗？而且呢，以这个反颜色革命来反西方的价值观，反美国，是否真的可以让中俄两国站在一起？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1989、64事件以后啊，世界曾经以为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最终的形式，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出现了一种集权再起的现象。那么就是集权再起呢，就是指俄罗斯这个走上民主化的国家又开倒车，回归苏联统治的集权的时代。还有一个就是中国1980年代曾经是开明专制，1990年代呢是半开明专制，但是到了现在又要回归这个黑暗专制，就是集权统治。伊朗呢曾经用推特革命选了民选总统，现在呢也慢慢的回归到那种极端宗教势力啊等等统治之下。委内瑞拉的情况也是很严重，所以这些国家呢就是通通成为新的暴政俱乐部成员。在这里中国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白桦先生说到说这个俄罗斯没有那么多钱管控互联网，这一点呢有他俄罗斯要放心，中国在这方面是很舍得提供援助。因为这种管控技术呢一大半成本是用在研究开发上，中国肯定为了加强这个暴政俱乐部的联盟会免费提供给这个俄罗斯。我觉得呢因为防止这个颜色革命，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不是始于今天，而是始于2004年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呢普京三招防止颜色革命被中国新华社呢高调赞美，而且一样也都学来了，就是比如说管控这个外国 NGO, 打压本国的 NGO, 防止这个 NGO 和这个外国势力连在一起，这都是普京的经验，中国全盘照抄。
是，谢谢何青莲女士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电话之前呢，我们再请教白桦一个问题。我看到其实这个反颜色革命的说法，在去年的11月，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会见中国的防长常万全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他说呢，两国均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为什么现在这个两国都这么样的担心颜色革命呢？那真的这个可能性哦，在中国以及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白桦，
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实际还是取决于两国统治者这个来如何处理国内的这些问题，国内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不是能这个及时进行改革。比方说苏联解体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俄罗斯或者说对中国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到苏联解体之前呢也没有进行这个特别特别这个实质性的改革，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经济领域。至于说这个两国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个颜色革命呢，所以说可以从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内部呢这些有些因素啊可以看一下。那么俄罗斯呢内部因素就是说在普京重新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呢，那么俄罗斯国内这个不满情绪啊越来越大。另外呢再加上现在面临这个油价并不是很高，大约现在每桶60多美元。俄罗斯呢又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经济危机。那么昨天那个俄罗斯的前那个财政部长也是普京的一个亲信库德林，他说的俄罗斯这个经济呢还要继续往下跌。那么至于跌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还不清楚。他说这个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秋季呢大约或许能有一个这个准确的答案，就是说还没有见底。那么老百姓的这个不满情绪呢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因为在油价高涨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积累的一部分的国家的这个储备，那么现在这个储备呢大约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大约能够支持一两年这个时间，取决于这个油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政局这个不稳，面临国内的这么多这个困难，这么多的这个不满的这个因素。另外呢，普京又想这个长期执政，他不想这个下台，所以说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非常非常惧怕这个颜色革命。那么从中国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也说过，就是说害怕这个中国重新这个走这个步入这个像苏联解体这种命运，因为习近平本身这个红二代出身，那么他对于这个共产党执政呢，能长期执政呢，他有一种这个责任感，所以说他们都认为呢，这个颜色革命呢是对本身执政者的那个统治呢是一种直接的这个威胁。但是反过来讲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两国的这个执政者的这个对外部世界呀，对外部世界的这个文化了解非常非常有局限。那么在俄罗斯和国内这个两国国内这个特有的这种政治文化当中，这培养出来这种领导人呢，这个视野呢，国际视野非常非常有局限，他们完全这个忽视了，完全或者是完全无法理解，就是老百姓啊真正的这个诉求，真正走上街头抗议，真正想要需要什么，要义。
好的，何青莲女士，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谈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多领域的合作，包括互联网管控啊、能源领域啊，还有就是共同联手对抗颜色革命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冷战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是否在您看来，是否有这样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建立更加密切的一个关系，共同来对抗这个西方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呢？就是重新回到冷战时代这种一种国际格局。
目前有这个苗头，但是何时能够达成呢？我觉得要看两国的经济形势。目前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欧盟经济衰落，美国呢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目前都不好。回到冷战，大家知道就是烧钱，军备竞赛。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俄罗斯和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条件，这一点呢，有这个心无这个力。但是管控颜防止颜色革命呢，应该说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在两国的表现形式很不同，因为俄罗斯呢，毕竟还有一个民主制的外壳，就是老百姓呢还可以上街游行反抗，也还有一点那个自由媒体。中国就完全没有这种制度可以借用。所以呢，现在只唯一可以借用的网络工具就是微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防止颜色革命和这个俄罗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老百姓如果真想推翻这个普京政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大选这个形式合法的推翻。那么这一点呢，就需要俄罗斯的那个人民呢利用有限的空间。不过据我所知呢，反对这个普京的人呢，主要是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支持这个普京的人呢，就是广大农村地区和这个青年人。这一点呢，从人群上来说，中产阶级小得多，所以在选举中间呢，未必就能够获利。这是一条。中国呢，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老百姓呢，现在连反抗工具都没有。所以那个过程呢，比俄罗斯应该要困难得多。
好的，谢谢何青莲女士的分析。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中国和俄罗斯它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它不是一个亲密的盟友，绝对不是一个亲密盟友。就我的观察和研究了解啊，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俄罗斯对于中国也有一个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是日本，它跟俄罗斯是有暧昧关系的，朝鲜，然后再就到印度、越南，它也是有一个包围圈的。它只是在一个时机，如果说中国哪一天不听俄罗斯的话了， 他可能要用他的那个包围圈中国进行遏制。美国的话，如果说目前来说的话，就要分解那个俄罗斯跟中国的那种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怎么样分析呢？就其实俄罗斯那种制裁，不让他有发展军事，但是跟中国也可以发生战争，打海战是可以的，绝对是可以打海战的。不能让中国在南海那个岛礁建设，他那个战这是个战略高点，一个据点。如果说让他得逞之后，中国会步步为营的，他会得意忘形，他会趾高气扬。包括那个东盟国家都会对美国大失所望，反而还倒向中国的，所以说美国一定要引起注意。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新疆的马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马先生您好。
听众同志们好。我觉得这个颜色革命啊是这样子的，苏联呢前面的解体啊，现在就是俄罗斯他觉得呀，这个颜色革命在他们国家已经发生了，而且深受其害，到现在还在后悔，包括戈尔巴乔夫同志。所以呢，中国前前后后都在看着呢。这个颜色革命对谁就最有利呢？咱们分析一下，对何青莲这样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颜色革命是往往是被美国这些人呀教育过的人，他会回来夺权，因为他们在国内啊。受排挤了，所以说呢，他们又想在政治上得到需求，所以啊，我觉得呀，这个呀，对谁最有利？对美国最有利。再加上就是呢，投靠美国的这些人员，再一个呢，对中国最不利，因为苏联就是深受其害，俄罗斯感同身受。我就说到这吧。
好的，谢谢新疆的马先生。那我就请何青莲女士来回应一下马先生的看法。
新建的马先生呢，这个说法呢，可能说出了共产党的担心，但是呢，我想回答的就是，第一，我本人对那块国土已经没有回去的欲望了，我已经快60岁了，中国在这个不管将来是以什么形式推翻共产党，是颜色革命也好，是暴力革命也好，会有一个很漫长的阵痛期。他需要青年人去建设，需要年富力强，在那个国土上有根基的人去建设。我这样的人不合适，所以请马先生和共产党放心。第二点，如果发生颜色革命，我认为对中国是一件幸事，因为它比这个暴力革命代价要小得多，可以和平转型，整个社会重建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小得多。所以马先生呢，请你务必多了解一点信息。你生活在那个国土上，我已经生活在是自由、平等、安宁的美国。就算是中国经过100年，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现在的状态。所以，还是你为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多多考虑，而不是考虑我这种人的想法，好吧？
是的，好的，谢谢何青莲女士的分析。最后我们请这个白话来为我们做一下总结啊。在这一次中俄说到要来这个声明要来反抗颜色革命的情况之下，您的观察在俄罗斯的这个新闻媒体、学术自由还有这个言论自由方面是否有更加受到钳制，还是说未来的前景并不看好呢？大概很简短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当然俄罗斯现在这个政治气氛是越来越这个收紧，给人一种这个感觉就是风声鹤唳，那么特别是对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呀是越来越严厉。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反对派呢举行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呢，特别是在这个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遇刺之后呢，现在也变得越来越难。方才这个何青莲女士她说的想这个说俄罗斯老百姓可以通过这个合法的这个总统选举呢，那么选举这个改变这个政权，实际呢这个游戏规则呢完全是在这个克里姆林宫操纵之中。反对派呢他不会让你这个进入到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呢反对派他也不让你这个进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大的这个媒体进行一些电视辩论，这样也就造成反对派的领袖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受到影响。至于说俄罗斯媒体这个自由程度，现在是整个这个电视媒体呢 基本是全被这个官方控制的，而且官方这个宣传攻势非常非常大。其次呢，这个是报纸啊、这个这方面控制也非常非常大。如果看一下这个俄罗斯这个各大主要这个报纸的话，那么跟这个十多年前呢相比啊，这个是差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谢谢白桦，谢谢白桦，您分享您在俄罗斯的观察，看起来俄罗斯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的险峻啊、哦。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俄是否联手对抗颜色革命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感谢评论人士何其莲女士以及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魏金生先生来谈谈古毅等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发表了六四公开信，呈现出六四精神和努力的薪火相传。欢迎您准时收看。